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认识神是我们的父，我们可以跟他建立亲密的关系，这是最让我们得安慰的信息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！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当耶稣在世的时候，他所凸显的权柄和能力把当时的宗教领袖都压倒了，他所行的神迹奇事更是无人能及。可是最令人震惊的是，耶稣不断地提到神就是他的父，也是我们的父。这在当时对跟从耶稣的人来说，简直是从未听过的言论。他们从未想过一位圣洁的神竟然可以作为天父的角色，并且成为他们的天父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孙大中老师要继续和我们来思想神是我们的天父这个主题，提醒我们原来我们是有权柄去认识这位天父的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思想神向人启示他自己的途径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圣经里一个极具安慰的信息，就是认识神是我们的天父。今天我们要集中看神怎么样向我们显出他是一位慈父的这个角色。神到底怎么样向我们显示他是我们的父呢？我想每一个基督徒都必定有兴趣知道，因为神作为我们的天父，这是一件让人兴奋的事。过去我们已经提过了，神是我们的父亲，这意味着一种关系，一种父子或者父女的关系，是十分亲密的。而今天我们会从两方面去思想，首先是认识我们跟神的关系，以及认识神怎么样向我们表达他是天父的角色。另外我们也要思想，到底我们又怎么样去把父亲的角色表达在我们的儿女身上。那就是说，先看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，神怎么样做我们的天父，然后运用到我们跟自己子女之间的关系，我们到底又该怎么样做他们的父亲呢？如果你是为人父亲的，你有没有想过该怎么样做一个好父亲？一个好父亲的形象又是怎么样的呢？其实好父亲的形象是来自于神，因为神是我们的天父，而神是完全的，所以他作为天父的形象也是完全的。我们知道神爱我们到一个地步，愿意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，这是世界上任何宗教都没有提到的。别的宗教有他们的神，有他们的先知，甚至有他们的弥赛亚，或者是别的称呼，但是跟基督教的信仰跟圣经所传讲的是截然不同。神作为我们的父，神多么渴望我们能够感受他的身份，以及他向我们所表达的各方面。神也渴望我们能够认识他，和他建立亲密的关系。首先我们必须再强调的，就是神渴望和我们建立亲密的关系。这就是为什么神喜欢我们称他是父亲，是天父，因为这是表示一种亲密的关系。他不但是神，是宇宙的创造者和维持者， 他统管一切，也主宰着一切。神也是全然的圣洁公义，他也是审判全地的主。但是神不单有这些角色，神更是我们慈爱的天父。当我们意识到自己是属于神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感觉到我们跟神之间是多么的亲密。我们向他祷告，我们来到神施恩的宝座前，我们向他倾心吐意，我们依赖他，我们投靠他，我们跪在他面前向他俯伏敬拜，我们闭上眼睛默想他，我们打开圣经来读他的话语。这一切都不是教条，也不是因为我们必须依从某些命令和法则生活，这一切都因为我们晓得我们是活在神面前，而他是我们慈爱的天父。在我们跟神亲近和独处的时刻里，我们是跟神紧紧地联系在一起，神跟我们是亲密的，他与我们同在，他向我们显示他自己，而他的爱也默然地向我们传送。神非常渴望能够与我们亲近，和我们建立亲密的关系。神渴望我们跟他有这样亲密的关系，因为我们是他所造的。不论我们是与他交谈，我们默想他，或者是我们静默不语，神都一样喜欢，因为他爱我们，他喜悦和我们在一起，他喜欢跟我们一块享受这种相交的甜美。神渴望我们在他里边得到归属感，知道我们是属于他的，这种关系一生不改变。不管我们做了什么，也不管我们遇到什么光景，神跟我们的关系是永恒不变的。我们属于他，是一生一世的事实，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改变这个事实。我们跟神有着合一的关系。神向我们敞开他自己，他主动地向人介绍他是一位怎样的神，而神同样渴望我们也向他开放，不是让神认识我们，因为神早就认识我们了，他是无所不知的，他从远处就知道我们心里所存的意念。但是神知道，如果我们愿意向他开放自己，我们就能够因此更多地认识神，而这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。若是我们能够来到神面前，坦诚地对神说出我们的情况、我们的缺乏、我们的需要、我们的软弱、我们的无助、我们的失意、我们的伤害，总之就是毫无掩饰地带着自己的本相来到神面前，这是神最欢迎的。神不要我们装假，神不要我们伪装，神也不要我们先做好自己才来见他，或者做任何掩饰来遮掩自己的问题，因为神早就知道了。神喜欢我们带着自己的问题和缺乏前来，我们开放自己，神也就让我们更深地认识他。我们尽管向神坦白倾诉，神事事都了解，都明白，即使我们内心最深处的动机意念，那些暧昧的想法，那些暗中的意念，神都一一清楚。第二，我们必须记得，我们是拥有认识神的权利的。这位天上的父渴望和我们沟通，他渴望我们多来到他面前，与他倾心吐意，与他交谈。虽然他什么都知道，但是我们若是什么都愿意跟他细谈，他的喜悦是更大的。这就好像小孩子，虽然他什么事情都瞒不过你的眼睛，即使不说出来你也晓得，但如果这个孩子他愿意事事都告诉你，都跟你分享他内心的世界，他的感受，试想做父母的心中的喜悦是多么的大呢？因为这个关系是很贴近的。同样的，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，照着主耶稣所教导的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然后我们可以开始表达我们的需要，我们心里的感受，任何话题都可以告诉神，都可以跟神说，不必先做文章，也不必咬文嚼字，更不必怕措辞不好，因为神他看透我们的内心，神不计较我们外貌的表现。主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，是法利赛人和税吏的祷告，值得我们好好思想。 先是主耶稣谈到禁食，然后谈到祷告。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六节，这是耶稣的教导。马太福音六章六节，主耶稣说，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，关上门，祷告你在暗中的父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主耶稣要教导我们什么呢？主耶稣要我们知道，神垂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可以时刻与神沟通，把我们的心思意念都告诉他，因为神会答应我们的祷告。认识神是因为我们可以与他沟通的父亲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神是我们可以和他建立关系并且发展关系的，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向他倾诉，我们也可以向他献上感谢，告诉他我内心的感受和想法。主耶稣说，世上的父亲尚且晓得把好东西给他的儿女，更何况天上的父亲岂不更把好处留给属他的儿女们吗？认识神是我们的父，我们可以跟他建立亲密的关系，这是最让我们得安慰的信息。第三，神是我们的天父，他无条件地爱着我们。很多时候人会问，什么是无条件的爱呢？神的爱若是无条件的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晓得神是无所不能的，他也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，我们时刻都活在他面前无所遁形。既然他是充满智慧的神，他晓得万事，如果他不是无条件的爱着我们，我们必然就没有安全感，因为我们不晓得神什么时候爱我们，什么时候不爱我们。如果神不是无条件的爱我们，而是有条件的，那么神爱我们的条件又是什么呢？我们能不能够达到这些标准，能不能够符合神爱我们的条件呢？然而事实就是，神爱我们是无条件的，因为他的本性就是爱，神就是爱，他爱我们是他的天性使然，他爱圣徒，他同时也爱罪人，只是罪人的行为神并不喜悦也不认同，但是这并不影响神爱他们的这个事实。然而人若是要得着神各样的福气，就必须走在神的旨意中才可以得着。因此敬畏神遵行神旨意的人，爱神的人所得到的福气必然比叛逆神犯罪作恶的人要多。那就说神不能赐福给恶人，像他赐福给义人那样。然而神依然爱不义的人，爱抵挡他的人，神的爱是没有条件的。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一节，使徒约翰说，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，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，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。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，是因未曾认识他。神不但无条件地爱着我们，神更是要满足和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，这是他向我们所做的应许，也是他所承诺的。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八节，马太福音六章八节，主耶稣说，你们不可效法他们，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，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。你看这是多么大的福气，因为我们到神面前祈求的时候，我们不必多费口舌讲一些以为神不晓得的事情，或者提供给神更多的资料，因为如果这样，我们就很担心自己是不是讲得够清楚，是不是讲得有条有理，神是不是都能够明白，都能够接受的准确。然而这一切都不必，因为一切在我们还没有开口以先，神早就知道了。同一章经文的后半部，马太福音第六章，主耶稣教导我们不要为生命忧虑，他并且以神对自然界的眷顾作为例子，安慰我们不要担心。我们看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五节以及二十六节，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五、二十六节，耶稣说，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，为身体忧虑穿什么，生命不胜于饮食吗？身体不胜于衣裳吗？ 你们看，那天上的飞鸟，也不种，也不收，也不积蓄在仓里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，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？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我们抬头看看天空的飞鸟，我们低下头来看看野地上的花，神的照顾和供应岂不是很周详吗？他们什么都不用操心，不用烦恼，也不必费神，神照顾他们无微不至，他们寻找就能找到东西吃。野地的花也不纺线，也不劳苦，它还是长得这样漂亮，更何况我们呢？我们岂不比这些更贵重吗？我们岂不是神的儿女吗？既是儿女，神又岂能不看顾呢？每一次我们有需要有缺乏的时候，神早就知道，他也早就已经有了安排，早就预备好了，只是他不是每次都依着我们所渴望的方式来为我们做出安排。神的方法总是比我们的方法好，神所看见的我们常常看不见，神的智慧和道路比我们的高，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所以我们只管信靠和顺服他，就可以安享无忧。圣经没有应许我们神会按我们所渴求的欲望为我们成就，但是却应许神要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，因为神知道我们真正需要些什么，他会按着他的时候，照着他的方式，在他的美意当中来供应我们。新约圣经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，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，保罗说呢，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，在基督耶稣里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。主耶稣也亲口告诉人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我们有任何的需要，只要向神祈求，神就会供应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因为神早就知道我们的需要，他知道我们真正需要些什么，他知道我们人生的好处在哪里，所以他会在他的旨意里为我们预备和成就。神实在是一位奇妙的天父，我们不但可以和他建立亲密的关系，我们更可以与他交往，而他无条件地爱着我们，又供应我们的需要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是身为父亲，你跟子女有亲密的关系吗？你会主动，会经常地跟他们交谈沟通吗？你爱他们是无条件的吗？其实问题不在于我们会不会，问题在于我们对爱的看法和观念。另外，我们是否竭尽所能地去满足孩子的需要呢？要知道，孩子最大的需要常常不是物质上的，不是说你买些什么名牌的东西给他，或者在金钱上满足他们，也不是指你给他们多少的教育。孩子最大的需要是做父亲的能够给他们树立一个好榜样，是他们可以学习可以依从的，是能够把神的道教导他们，跟他们分享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，神在我们家里信实的带领，彼此可以同心的一块面对困境等等。这些比物质的供应来得更重要，这些榜样又能够直接影响孩子们的一生。基督徒的父亲可以留给子女们最大的宝藏，就是神的话语。所以我们要多一些教导孩子认识神，认识圣经，明白神的心意，对他们一生有莫大的福气。另外一方面，神作为我们的天父，他能够时刻与我们同在，这常常是人间做父亲的所做不到的事情。我们可以供应孩子的需要，我们可以跟他们建立好的关系，但是没有办法时刻陪伴在他们身边，这是我们作为人的限制。但是天父却是无时无刻的陪伴我们，与我们一起共度人生。主耶稣说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这是多么美好的保证，神永远不会离弃我们，他不会丢下我们不管，他不会离开我们不顾我们，他是一位慈爱和关怀人的神。他作为我们的天父，比起任何世上的父亲要完美的多。我们没有一个可以有这样的承诺，说孩子，我这一生不会离开你， 我们做不到，因为我们很有限，只是神作为我们的天父，他做得到。虽然我们在肉身上不能时常跟我们的孩子在一块儿，比方说我们忙着上班，忙着工作，孩子上学，这些都是分隔的时刻。随着年龄增长，所要分开的时间也就更多了。但是有一个办法是可以让我们永远陪伴孩子的，就是多跟他们在一块儿，多教导他们圣经的道理，多和他们分享人生。那么即使你身体不在他们左右，但是你的精神、你的榜样、你处事的态度、你与他们相处的那些时刻，将会时刻陪伴他们。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努力的事情。即使你跟孩子分隔两地，但是你对他们的关怀、对他们的爱以及过去美好的回忆，都能够让孩子们感受到你就好像跟他们在一块儿那样。当然更重要的是要帮助孩子跟神建立关系，把孩子们交托在神的手中，让孩子们一生一世也看见神的荣美，让他们也得着神作为他们的天父。还有一点我要分享的就是天父的管教。透过天父的管教，我们能够感受到他实在是我们的父。希伯来书第十二章讲到神对人的管教，神让我们透过管教而更认识他。其实这是一件好事。作为一位肉身的父亲，请问你管教你的孩子吗？你的孩子不规矩，你管教他吗？答案如果是不，那我相信你不是一位好父亲。一个真正负责任的父亲必然要管教孩子，目的是让他能走在正确的路上。所以管教是为人父亲的责任，不能推卸。你不能把管教的责任推给学校、推给老师或者推给社会工作者，因为管教绝对是做父亲的责任。子不教，父之过。不受管教的人，他不能成才。所以管教对人的一生很重要，而神作为我们的天父，他也管教我们，而他的出发点、他的动机是为了爱，为了我们的好处而管教我们。请我们看希伯来书十二章，我们看第五节到十一节。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五节到第十一节，经文这里说：“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，我儿，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，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，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，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。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，待你们如同待儿子。因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？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，你们若不受管教，就是私子，不是儿子了。再者，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，我们尚且敬重他，何况万灵的父，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？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，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，是要我们得益处，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。凡管教的事，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反觉得愁苦，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五节到第十一节，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要说什么呢？作者要指出一件很重要的事实，就是神管教我们，正好证明我们是属神的儿女。我再说一遍，神管教我们，正好证明我们是属于他的儿女，这是一个最好的证据。我们从何得知我是神的儿女呢？当你受到神管教的时候，你就晓得你真是神的儿女了。因为这里说，主所爱的他才管教，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。孩子总会有成长的时刻，会有叛逆的时候，会有需要纠正的时刻。做父亲的为了爱孩子，保护孩子，不让他继续错下去，就要管教他，目的是要领他回到正路上。神对待我们也是一样的心意和目的。作者说了，肉身的父亲管教我们，我们还敬重他，晓得这是出于对我们的爱，何况万灵的父， 就是指我们所信的神，我们岂不更要敬重吗？一个不管教孩子、放纵孩子的父亲，美其名是爱他，其实是纵容他，是溺爱他，最终呢害了他。因为我们连他犯错也不采取行动，也不帮助他回转，任凭他错下去，这绝对不是一个好父亲的表现。管教其实是一个训练，训练孩子顺从，让他们对自己的行为负责，让他们学会向神负责，这对他们一生都非常重要，有极为深远的影响。特别当孩子们慢慢长大，离开家庭以后，到外边要独立生活，与别人相处，他要学会为自己所做的一切事负责，做一个负责任的人，而这些都应该在家里头从小就学会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是我们的天父，他奇妙之处是我们一生都经历不完的，他会不断地引导我们走人生的路，引导我们去做正确的事，引导我们走在他的旨意中。我们想人生的路走得正确，所做的决定不会错误，我们就要顺从神的引导，因为只有神才是没有错误的，只有神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。有他作为我们的天父，有他来引导我们的人生，我们这一生必然不会走错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6章第13节说到圣灵的时候，他这样说，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，明白一切的真理，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，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，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。我们有圣灵的帮助，人生就无往而不利。箴言书3章5节6节更应该成为我们人生的座右铭。作者在这说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诗篇32篇第8节，诗人又说，我要教导你，指示你当行的路，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。这些都是圣经的金句，提醒我们神的信实，神所应许的宝贵，神的眷顾，神的心愿。不论我们生活任何一方面，我们都需要神的引导，因为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。好，弟兄姐妹，今天的讲题认识神是父第二讲我就讲到这了，愿神赐福并保守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，挑战我们来认识我们在天上的父，而最快捷最准确的方法就是透过圣经，先来获得有关神的知识，然后再在生活中体验，在凡事上经历神，让神真正成为我们生命中最亲密的天父，而我们也来做他最喜悦的儿女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@良友.net，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，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